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欢迎大家再次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今天我们将从哈巴谷书第二章来分享建立你的信仰框架。大家知道如何建立我们的信仰框架？大家知道我们的信仰框架是如何建立的？我们的信仰框架是什么吗？哈巴谷书第一章我们特别提到，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在祷告时，我们需要破除两个错误的前提：第一，神对我们的处境无动于衷，不闻不问；第二，我们是无辜的，都是他人的错，都是对方的错。所以我失望，我对教会失望，对信仰失望，对神失望。哈巴谷书第一章，神使用了马、豹子、豺狼、鹰来衬托他的伟大。马代表力量，豹子代表速度，豺狼在夜间行动，鹰在天上翱翔。但是要超越这一切，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信心。哈巴谷书第一章，先知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失望，他怀疑，他不解，他提出三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非常挑战的问题。永恒的神为什么还允许死亡存在？圣洁的神为什么还允许污秽？公义的神为什么不替我们大声的呐喊？这都是无解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实际上神已经告诉他，但是需要他用信心来超越，需要以信心来超越。今天我们将从哈巴谷书第二章来分享建立我们的信仰框架。我相信在我们的信仰框架当中，这些问题，先知的这些问题都能够被超越，都能够得到答案。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敬拜再次献上祷告。我们要以信心来仰望你，来聆听接受你的话语，凭信心来超越我们里面的挑战，超越我们处境。求天父帮助你的孩子们，帮助您的子民，能够有活泼的信心，超越我们每一天所遇见的危机、困难、挑战。愿您的话语再次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其实解答哈巴谷这三个问题的关键都是信心，而且神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已经赐下了答案：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二章四节，新约圣经曾经三次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三次引用了这节经文。今天我们讲重建信仰框架，乃是重建信心的框架，信仰的框架，也就是信心的框架。信心的框架出自神的话语，我们要信神的话语，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要依靠神的话语，我们要学习查考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先知在他的疑惑当中，他这样讲：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述冤。哈巴谷在自己的失望疑惑当中没有忘记，我要上守望台、瞭望台来等候，来聆听神的话语。同时他也要去看一看巴比伦是不是入侵了，因为在耶路撒冷有守望台，守望台是最高点，上面有人日夜看守，如果有敌人前来进犯，他们首先烧火、摇铃、呐喊。哈巴谷就上了守望楼来等候聆听神的话语。当他这样谦卑地等候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他了。 神回应了哈巴谷，对他这样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二章二到三节，请注意默示这个词再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一章一节，当时他还非常的软弱，第二章二章二节，先知上了守望楼，神再次赐下他的默示。守望楼的意义有两种，一种乃是以信心等候聆听神的话语，第二，当聆听等候到神的话语时，我们需要传讲分享出去，这是神在这段经文当中对他的指示。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使读的人容易读。今天早晨我们每一位在场在线敬拜的弟兄姐妹，都是在守望楼上等候，守望楼上聆听神的话语，对吗？牧者每个星期的讲道都是在守望楼上等候的结果，弟兄姐妹每一个星期听主日信息也是领受守望楼上信息的结果，也在继续的分享见证神的话语。疫情已经三年多了，最近有人告诉我，自从疫情以来，我们教会主日正道的信息就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包括国内被分享，已经三年多，现在还在分享。神的话语需要守望，神的话语需要分享。每一次的主日崇拜都是我们上守望台等候聆听的表现，每个星期的主日崇拜也是我们领受话语以后继续与人分享的使命。我们需要与亲人、朋友、家人甚至外人分享，通过各种渠道把神的话语分享出去。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来源，穆迪这样说，我曾认为可以合上圣经来祈求信心，来祷告信心，但是后来我看到我需要打开圣经来得到信心，来得到信心，也就是说信心来自神的话语。 I used to think I should close my Bible and pray for faith, but I came to see that it was in studying the word that I was to get faith. 接下来二章四到二十节乃是神的默示，大家通过刚才所读的经文看到神的默示有什么特征吗？神的默示有八项指控，有三个应许，八个指控，三个应许。八个指控既是对巴比伦的指控，也是对所有人的指控。这三项应许既是对以色列的应许，也是对所有人的应许。我们先从八项指控开始。在一章一节，神已经指控巴比伦有罪，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然有罪，显为有罪。神已经指责巴比伦有罪了。那么在第二章，这里已经显明巴比伦的八项罪，神有八项的指控。首先，狂傲夸口，二章四节；第二，贪欲不满足，二章五节；第三，掳掠财物，二章六到九节；第四，掳掠人口人民，二章十到十二节；第六，醉酒，二章十五节；第七，残暴，二章十七节；第八，拜偶像，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第二章的八项指控之后，第三章就是审判，对巴比伦的审判。由于时间的原因，我只跟大家分享第一项。 分享第一项指控，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自高自大也就是自我膨胀，自我膨胀的意思。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吹一个气球，这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如果你继续吹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我们教主日学的老师们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个这样的示范，告诉他们什么是自我膨胀的结果。一个气球被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最后就爆炸了，就爆炸了。这是自我膨胀的结果。自我膨胀，自夸自大。自我膨胀有一个表现就是自夸，自夸才能自大。巴比伦为什么会夸口呢？因为有强大的军队，有宏伟的皇宫，有极多的财物，有权力的权柄，这都是使巴比伦夸口的夸耀的原因。尼布甲尼撒在他权柄的最高峰这样夸口，这大巴比伦不都是我的大能大力所建造的吗？要显明我的荣耀跟我的能力吗？当他正这样夸口的时候，天上立刻有声音传出来，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日子今天就到头了，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今天开始你要离开世人，到荒野去与野兽同居，而且有七年之久，为的是要让你知道只有独一的真神拥有全地的权柄，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要将权柄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当天晚上尼布甲尼撒王就失去了他的权柄，失去了他的国位，有七年之久。可能有人会问，夸口有什么？我刚刚还夸呢，有谁不夸口？有谁没有夸口？其实尼布甲尼撒王的夸口也是历世历代有权有势人的夸口，但神在这里把夸口与人的内心联系起来。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换句话说，人心不正直才会夸口，夸口乃是心不正的表现。那么人心的正与邪有什么标准呢？乃是神的话语。人心的正与歪与邪唯一的标准就是神的话语。诗篇119、128节这样讲，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训词在万事上所有的事情上都为正直。换句话说，离开了神的话语、神的训词、神的律法，万事都会歪斜，都将不正。2022年美国有没有统计，每七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常常夸口，每星期夸口，而且女的比男的夸口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女性说话比较多，可能妈妈们比较欣赏自己的儿女，容易为自己的儿女夸口。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也会夸口，而且常常夸口。我们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满足，我们就会夸什么。前两年我女儿考上了大学，我曾经就为她夸口，因为她的学校她学习也不错，我所夸的乃是她的学校，乃是她的能力，这是一种虚荣。人在夸口当中要满足的是自己的一种虚荣，一种虚浮。人心不正还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不满足，在第六节，不满足。 人心如果不满足，他会夸口，其次一定会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不知足是无止境的。女儿上大学，你会夸女儿，夸子女上大学，他们大学毕业了会夸他们工作，他们工作以后夸什么呢？可能夸自己的孙子孙女，孙子孙女以后自己再去旅游晒照片。反正人心如果没有真正被神所满足，人心不在神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定是虚浮的，一定是虚荣的，一定是虚空的。我们一定会以世上的所有的这些荣华来满足我们的虚荣，不管是金钱、名望、权力、家庭、事业，甚至教会也一样，最终是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所以我们才会夸口。夸口的本质是拜偶像，所有在神以外的，所有在神以外的不满足的追求，都是偶像，都是偶像。神对巴比伦的这八项指控，既是对巴比伦这个民族的，既是对个人的，也是对全人类的，也是对历世历代的。这八项指责，如今我相信仍然实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实用于我们所生活居住的国家，大家相信吗？我把神这八项指责与美国社会做了比较，因为我对美国比较了解，我发现美国样样中招，神所指责的美国都在其中。举个例子，掳掠，掳掠资源，掳掠人口，古巴比伦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掳掠，而如今的美国以自己的科技，以自己的钱财掳掠世界的精英，比他们更甚，掳掠精英，无数的新老移民，无数的合法的非法的移民被美国的金钱所吸引，要移民美国，从最高的科学家到最底层的可能偷渡的移民都是这样。当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全家移民美国，我也被金钱所吸引。当时听说在美国打打零工，在餐馆里打一个工，洗洗碗，每个小时8块美元，每小时8块美元相当于当时在国内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啊。所以我非常向往，当然很愿意去，8块钱是至少工资，以后读书找了好工作那还不发财了。所以我当时移民的动机就是赚钱，就是发财。这是偶像，这是美国的偶像，美国梦就是美国的偶像。在当代的人类社会当中，偶像以极其微妙隐藏的方式躲藏在高科技文明等同里面，非常的微妙。偶像再不是一个有形有体甚至呲牙咧嘴的这样一个像，偶像以前所未有的隐藏的方式隐藏在各个社会里面。有人讲我喜欢日本，因为日本很文明，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日本的文明也是一种偶像，很多人被日本的文明所吸引，他们不喜欢日本人，却喜欢日本的文化文明。从本质上来讲，他们乃是喜欢日本的偶像，喜欢日本人的偶像。日本人的文明实际上是一种偶像，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能力为满足，他们不需要神，他们也不需要其他的外国人，这是他们的自傲骄傲，跟巴比伦人一样。启示录18章描述了人类社会 这个偶像社会最终的大结局。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巴比伦大城就是历世历代人类偶像社会的大集合，在最终大审判的时候，人类社会偶像社会将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跟制裁。现在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三个应许，除了八项指控还有三个应许，这三个应许既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也是对全人类的。首先，公义的应许，为义人因信得生，二章四节。第二，荣耀的应许，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二章十四节。第三，敬拜的应许，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二章二十节。这是我们在敬拜之前有的时候会使用的经文。这三个应许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审判。所以我们的信仰框架就从这四个方面开始：审判、公义、荣耀、敬拜。任何一个框架都需要四个角，我们的信仰框架也不例外。我们需要四个角，第一个角就是神的审判，第二，神的公义，第三，神的荣耀，第四，我们的敬拜。因为神审判，所以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其次，神通过他公义的审判彰显了他的荣耀。最后，因着神公义审判的荣耀，我们才会来敬拜他，我们才会敬拜他。我们再讲一下公义的应许，为义人因信得生，二章四节。新约圣经有三处引用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的义人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现在我一一的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三处经文的意义。首先，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样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经文特别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在哪里，神的义如何得到。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只能通过信而得到。还记得哈巴谷书第一章他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永恒的神为什么还允许死亡临到我们。其实神在这里已经给他答案了，信神的公义可以脱离神的审判，脱离永远的死亡，可以脱离肉体的死亡。义人必因信得生，这种生是永生，是超越罪恶审判的生命，神已经给他答案了。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的义不在什么地方，不能靠什么得到。前面讲到神的义在什么地方，如何得到，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义不是什么，不能靠什么得到，乃是不是靠守律法得到， 人没有办法通过宗教、通过律法、通过条文、通过自己的好行为得到神的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三处是希伯来书10:38，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的义需要不断的去信，信，信，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支取，需要不断的得到，不是一天，不是一次，不是某一段时间，而是一生之久。所以他若退后，就是我们不再寻求了，我们不再信了，神就不喜悦我们。这样从新约圣经这三处经文可以总结为义人因信得生的意义。神的审判彰显神的公义，要逃避神的审判就要信神的公义，信福音。神的公义不是通过守律法得到的，神的公义是通过信神而得到的，而且这种信是持续的不断的信，信的结果就是永生。换句话说，信神的公义就超越肉体的死亡与灵魂的审判。不但如此，而且可以向死亡跟罪恶夸胜。马丁·路德说，这节经文对我来说乃是乐园的真正入口。 This verse was to me the true gate of paradise。 义人因信得胜乃是对审判的夸胜，对神公义的夸胜。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二个应许，荣耀的应许，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2:14。这个应许有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乃是针对第一章哈巴谷所讲的耶路撒冷没有公义，公理已经失去，我看见的全是暴力。第二个针对乃是针对巴比伦这个凶恶残暴的民族，他们要来征服毁灭犹大全地，犹大全地将充满暴力、死亡、败坏。以这两种邪恶所做的对比，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这是将来的应许，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里认识是对神公义的认识，信心的认识，生命的认识，也是末日复兴的认识。这个荣耀的应许实际上乃是基督福音的果效。当基督的福音传遍全地时，全地的人就认识了神的荣耀，公理正义再次被恢复，邪恶将从地上被完全的铲除。所以基督徒要传福音，让神的公理，让基督的福音遍及全地。第三个应许，敬拜的应许，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2:20。既然对神荣耀的认识已经充满全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全地的人将来敬拜这一位荣耀的神。今天为什么有无数的人，很多的异教徒不跟我们一起敬拜神？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个原因乃是福音还没有传遍全地，还有一个原因，基督徒没有履行福音的使命。所以从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来讲，我们要好好的敬拜， 在敬拜当中经历神的荣耀，体验神的荣耀，分享神的荣耀。其次，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将这位荣耀之神的福音传遍全地，传遍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一个好的信仰框架需要四个角，我们刚才讲过了：审判、公义、荣耀、敬拜。希望弟兄姐妹的信仰框架首先建立在神的审判之上。如果没有神的审判，我们将失去公义；如果没有公义，我们将失去福音的真正的意义。当基督来宣告福音的时候，他乃是说：“天国近，你们应当悔改。”也就是说，神审判的时候快到了，我们赶紧要悔改，这是真正的福音。当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框架一定是歪曲的，一定是扭曲的。理解了神的公义，才会理解神的审判；理解神的审判，才会理解一位荣耀的神，才会吸引我们去敬拜他。几年前，我有机会观察了芝加哥一个摩天大楼的建造过程。他首先在打地基，在挖地基，据说地基要打得非常非常深，一直打到地底下的岩层才可以，可能要两三公里，打到地底下的岩层，扎到岩层里面，这样这一栋摩天大楼才可以建立的稳，不被震动，不被吹的摇来摇去，也不会倒塌下来。这是非常费时间的。当我观看这个地基的时候，他们建造了好几个月，挖得非常的深。给大家看一下地基的图片，它有一根承重柱，非常非常大，所有的重量都扎在这根承重柱上面。这根承重柱就是这座摩天大楼的根基，一定要牢牢地扎在地底下的岩层上面。我们的信仰也一样，我们信仰的框架一定要建立在神的公义上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信仰框架一定会出问题。公义的神是审判的神，公义的神是荣耀的神，荣耀的神值得我们敬拜。对于这样一位荣耀的、公义的、审判的神，有谁不敬拜他？有谁不敬畏他呢？如果我们的信仰框架不建立在公义之神上面，我们的敬拜一定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的。我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信息，再次思考我们信仰框架的承重柱是什么？是神的慈爱吗？还是神的公义？诗篇八十九十四节这样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当我们寻求、渴慕神的慈爱时，不要忘记，神的宝座乃是以公义和公平为基础的。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建立你信仰的框架。哈巴谷书第二章。首先，信仰框架来自神的话语。哈巴谷在守望楼上等候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最后他要传递神的话语。我们也一样，要等候神的话语，要渴慕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最后我们得到以后要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讲了信仰框架的四大角：审判、公义、荣耀、敬拜。哈巴谷书第二章，神有三项应许：公义的应许、荣耀的应许、敬拜的应许。义人必因信得生。有八项指控：狂妄、夸口、贪婪、不满足。这三项应许既是对以色列的， 也是对全世界的。这八项指控既是对巴比伦的，也是对全世界的。我们讲了福音这个好消息出自神审判，出自神的公义，没有审判就没有好消息。几个思考题，听了今天的信息，你对自己信仰框架有什么新的认识？你信仰的承重柱是什么呢？如何与人分享一位公义审判的神？从巴比伦的八项指控，你看到自己生命中的问题吗？请找一项与人分享，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为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为您的话语献上感谢。感谢您通过哈巴谷先知赐下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您是怎样的一位公义的神、审判的神，也是赐下宝贵应许的神。我们也知道你对世人的审判早已记录在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不义、全世界的邪恶、全世界的恶人将受到基督公义的审判。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为我们的救恩献上感恩，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献上赞美。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与他相见，我们被接于进入他的荣耀、他的国度。我们是何等荣幸、何等有幸的遇亲人。愿我们人生一世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主的荣耀，都能够见证主的荣耀。特别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将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清清楚楚地传讲出来，将审判以恩典平衡地传讲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